这就你就大家只能听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会这么讲说平安。如果你今天走到一个朋友的聚会，然后你对他们说平安，大家瞪着你说，哎，你这人挺奇怪的，我们好像问候语不是这样子的吧。所以我很久很久以前刚刚去教会的时候，我就发现教会弟兄们姐妹见了我就说平安。后来我到教会时间长了，我就经常听到这句话平安。那我就在想说，但是盐湖城中华基督教会它大概那个时候有一半是中国大陆来的，有一半呢是台湾的，差不多是这样，台湾和大陆，然后还有一些香港的和那个新加坡等等啊，印尼的。那我就想说，那大概是台湾的风俗说平安吧，因为中国大陆没有这么说。后来我才发现不是，这是说他是从哪里来的，最早是从以色列啊，这犹太人见面的时候他讲的，就是这个平安是很重要的，所以他 Shalom 这句话就是平安 Shalom。 然后就这么说，然后在我们教会中弟兄姐妹就用了这句话，所以大家的问候语就是平安。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什么是真的平安，关于属天的平安和属地的平安。这个我上次来跟大家分享过属天的智慧和属地的智慧，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属天的平安和属地的平安。我要控制一点时间哈，所以我要把手表放在这看一下，这边没有时间。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还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属天的福气和属地的福气。然后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啊，今天特别给我们以下的时间，让孩子与大家的分享啊，关于属天的平安。主，你是平安的源泉，平安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啊，通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通过圣灵在我们中间的运行，让我们能够得着呢出人意料外的平安，那属天的平安，那说不出来的平安。主，我们只有经历主，我们只有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平安。主啊，我就愿意把今天的分享啊，从头到末了都交托仰望于主，求你的灵继续做工，好让孩子今天所分享的一切都是符合主你的心意，都能够容身一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一切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这个。一听到平安这个是老生常谈了哈，所以我们可以放下一张。那我们想要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来读几段经文啊，我们从先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我们一起来。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个大家停下，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平安跟世人所想的所赐的是不一样的。那等一下后面我们会来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接下来看约翰福音的第16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们心里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我已经胜了的世界。我们停一下，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说平安和苦难好像这个有这中间有没有什么矛盾呢哈？我们可以看，那么有平安但是还有苦难，那苦难和平安到底是中间什么关系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平安呢？因为耶稣已经胜了这世界啊，这是个平安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我们再看约翰一书2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在主里有真平安，因主胜过那恶者。下一章。然后接下去我们看腓立比书4章6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告神所赐的出乎意料的平安，必在基督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接下来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1章78到79节，我们一讲。 因我们神怜悯你的心肠，叫清晨的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因你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然后在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悦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然后接下去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最后我们还有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五节，我们起来：又要叫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心感恩的心。好，接下去下一个这个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就首先看看人为什么会有不平安，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什么是属地的平安，最后我们来看看什么属天的平安和如何得着属天的平安。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内容。我们放下一个。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不平安的来源。这个不平安的来源呢，这个我们知道在为什么人会有不平安。你知道这个不平安是天生的，这 不平安不是说后天才学会害怕的。小孩子一生下来就会害怕，要拽着母亲啊，让母亲抱着他。为什么有这种害怕，有这种不平安，然后呢羞耻感、妒忌感都让人的心里不平安，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想想看，在创世纪中第三章第十到七到九那个十节的时候，谈到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个我读好，大家可以，我们这样接着说，就是说当他们跟亚当跟夏娃他吃了这个智慧树上果的时候，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物体，便拿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编的裙子。首先他们就没有平安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有羞耻感了。那有了羞耻感以后，他们就这个这还不要，这是开始已经心里面已经没有平安了。这个时候呢，气候也变了，我们现在气候经常变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因为罪从一人进入万众，就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身影，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怎么样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人就没有平安了，有没有？没有，他害怕了，他就要藏起来，他怕见神的面。所以这个不平安的最早的由来，就是由于人违背神，罪从一人进入万众，甚至开始原先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伊甸园是很美好的。Okay， 神把一个灵放在人的心里面，这个灵就是用来与神沟通的。这个呢，所以那个时候神这个人是很，那个时候是一切都很平安的，人能够听得懂动物的这个言语，因为他管理伊甸园嘛，他能够整个伊甸园里就可以彰显到这个非常的平安，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和谐的平安，并与周围受造物和谐的相处。也就是说，人能够平平安安的在神的面前享受各种恩惠、各种造物主所提供的丰盛。但是因为他人吃了智慧树上果以后，这个他的心灵死了。就是睡死人，那个跟神沟通、跟神交通那个灵就死掉了。人死了以后呢，原来有了那个灵以后，人没有恐惧感，人没有羞耻感，人没有骄傲，人没有妒忌。但是这个进去以后，什么都产生了，所以呢，人就有各种各样的不平安。所以人的不平安，他天生就有不平安，他是什么呀？他就是罪的果效。 OK， 从外面呢又有什么样？又有各种变化，气候的变化造成的各种各样的灾，这个灾害灾难，使人就更加的害怕，更加就没有平安。所以这个人就变得凡事牵挂，各种牵挂，生下来就恐怖感，对吧？孩子生下来他就是有那种恐怖感，就害怕，就是抱孩子。所以这个，而且人从小就会做噩梦。哦、所以这注定的看到人的天生的不平安，还有就是什么呀，人有骄傲，骄傲肯定要带来不平安，因为骄傲带来记恨，骄傲带来烦恼，因为所以就变成了人到从古到今都要追随当时社会上的一种世俗标准，你要达到就生怕达不到，达不到所以人就没有安全感。 OK，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一种是无安全感的不平安，真的是没有安全感，你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对不对？这个是一种不平安。那个还有一种呢，就是记恨产生的不平安啊，这个也是记恨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记恨是什么？记恨是天生的。你看到一个小孩子，好像那小孩子很小的时候，非常小，母亲抱着他，然后邻居的那个一个年轻的母亲也抱着他孩子进来了，那你这个母亲她为了客气，她把自己的孩子就放下来，那走过去抱抱人家的孩子，对不对？这个是常见的事情，我抱抱真可爱啊，怎么样？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小孩，他还没有很小呢，一岁半两岁，还没有跟大人学会奸诈，还没有跟大人学会虚伪的时候，你看他那个脸啊，是涨得通红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母亲再把这个小孩再还，把人家小孩还给他，再把自己的小孩抱起来，然后抱起来两个人接得很近。你看这个小孩脸涨通红，突然间一个动作，一手就伸过去就拽那个小孩的脸，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妒恨呐、啊，妒忌啊，妒恨，这个是天生的，这小孩子从小就有的，他没有平安。所以这个是妒忌产生的不平安，那他这个是源于人的骄傲。还有到我们人越来越长大了，又看到了当代世界上的各种标准，物质标准、世俗标准以后，就生怕自己被落下来啊，就是要达到那个标准，所以这个就注定了人的不平安。 OK， 就是怕别人比自己好等等。那么还有一种就比这两个不平安再高一层的不平安，就是良心上的不平安。注意，这个良心上的不平安和这个心灵上的不平安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时这个神在造人的时候，按照神的形象造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在人的心里面，我们就有了良心。人为什么会知善恶？人这个知善恶的标准，就是因为人心里面有良心，但是这个良心是不可靠的，因为他受了罪的玷污，所以他这个是个不可靠的良心。但即便这样，因为神原先按照这形象造人，所以他心里面，我们心里面还是有个良心。所以我们常常有良心的发现啊，注意不是发明，是良心的发现。我们常常一些事情就做的是啊，这个良心上我说不过去，常常有这个事情，对不对？但是这个良心的标准在哪里？有的高些，有些低些，所以这个不可靠的。有些人觉得做这个事情我良心不安，也有些人觉得哦，你看那个小偷，他偷了别人的东西，但是怕人家没饭吃，他多留了50块钱，说哦，那这个50块钱给他吃，这个小偷还是有点良心的。你看这个标准又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良心的这个不平安是不可靠，它是不可靠的，对不对？而且我们良心不平安也解决不了另外一些问题，比如说碰到危机感，碰到死亡的恐惧等等，他如何解决？这是第三个不平安。还有一个不平安，就是受圣灵责备的不平安。那我们想说，哎呀，我们是基督徒了，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给我们属灵的平安啊，我们心里就有平安了。我今天受洗了，明天我跑来跟这个属灵的长辈或怎么说，可是我已经昨天已经受洗了，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了，我现在基督徒了，我心里还是没有平安啊。他要一夜之间，他心里面就要有那种属灵的平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学习的功课， 当我们这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那么圣灵会扎下我们在我们心里放下种子，然后这是一个学习的功课。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其实是有更多的不平安，以至于后来的平安。为什么呢？我们常常说圣灵会叫你什么呀，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对罪很敏感啊，以前我们对罪不敏感，我们有其他方面的不平安，但是我们心里面里面没有不平安，我们对罪不敏感。现在很多事情，哎呀，我怎么会做这个事情，我都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我们心里面变成了属灵的战场，整天在这征战，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是一种不平安。这个事情是属于什么呀？因为我们对罪的敏感，圣灵不断的在来提醒我们，不断的来这个教训，不断的来这个责备，使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但是这个是为我们将来的平安的升华奠定一个基础。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所以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怎么说啊？第十六章第八节说，他既来了，就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你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你在责备的时候，你心里也是没有平安的，对不对 ？OK， 我们下一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对这个属地的平安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分类。OK， 这个。当然外在的首先就是无病无灾啊，我们常说平安就是福啊，无事故啊，无危险啊。在物质方面我们有要有保证啊，这是要买很多的保险，物质要丰盛等等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现在知识一直在那个属地属那种知识一直在增多，然后就为这个世界上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可是这一点没有带来任何的平安。所以这种东西呢，因为整个这个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知道如果这个世界大家可想而知，如果这个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有一种永恒的平安，因为你都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首先是这样，所以你看你这个各种健康保险，你保得了什么？你保不了你的命的，对不对？所以真是有旦夕的复活啊。那个因为人呢，他这个很多人他知道这种平安他不是永恒的，他知道这种平安他只是暂时，很多人所以他就有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词，这个词很多人在用，他说混，三天是一个混。你看很多人讲说，哎呀，你混半天怎么混成这个地步啊，哦，他还混得不错。其实这个混是一种无奈，是一种就是说我就是姑且在这个情况下，我好像在这个属事方面的一些东西好像比人家好一点似的，是这么一个那个。所以整个这个外在的物质没有能够保证你的平安 OK， 但是人们只能追求这些东西。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这个大家他说我能够得到这个，我能够得到那个，然后我要什么呀？有一句话叫做小心翼翼的来维护我的安乐窝。什么是小心翼翼啊？你心里有平安你需要小心翼翼吗？生怕就是说怕这些被我所拥有的又变没有了，所以我要特别小心，这个就是没有平安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在外在物质方面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平安。我们再看看内在的精神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怕孤独啊，所以如果说我能够儿孙满堂大家都在一起，我好像就有平安似的。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在内心方面我们有妒忌，有怕别人比自己好等等的。那么如果说有些人说不对，有些人他是这样子，他要追求属世的财富，要追求名誉，追求什么，然后在满足他自己虚荣心。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他只是什么，他说我的良心平安，问心无愧就可以了。问题是问心无愧良心的这个平安他维持不了，没办法让人坦然面对困难，它还是一种假平安，对不对？所以我刚才也专门提到过这种平安，你这种首先他就说他的标准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另外的话，他如何面对困难，面对死亡，面对这些问题，所以他解决不了人内心深处的那种怕，那种孤独感。有些人就说，你知道吗，我现在与世无争了、也不要讲我的良心什么，我就是与世无争。有的人是这样子，我与世无，我心静如水，对不对？从古到今都有什么隐士啊，对不对？这些人有平安吗？他心的真的静如水吗？有一句话，有这个有一首唐诗，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那很多人他看到他争不过了，或者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互相之间的你与我这时候，他什么退而求其次，我要求我心里的平安，这是一种无奈的平安，是一种消极的平安，是一种回避现实的、逃避的这么一种平安。他本身是没有平安，因为是一种无奈。哇，你看着《红楼梦》，看到最后结局落了个茫茫大地，真干净啊！这些就是宝玉，他就去做那个。就是做和尚去了，这是一种平安还是一种无奈啊？你们可以想想看，那种，这是一种，一种那种怎么样？就是说，我要想办法在这个世界上，想克服我的恐惧，压抑我的私欲，压抑不住了，我就靠这种方法来做。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我死后要去什么地方。你看那个。晋朝的时候，一个竹林七贤，这个竹林七贤是什么呀？他们是大隐士啊，他们不愿为朝廷做事啊，然后他们就隐居，就是说与世无争，所以他们心静如水，他们要求得一种平安。问题是他们下场都不好。你看那个嵇康，他是毫无平安中死去的，他被处死的时候，心里充满了那种，他在那个时候充满了那种恨啊，还有充满了那种苦毒，他真的没有平安。所以那种认命，那种与世无争，那种实际上是一种绝望下的平安，是一种说无奈的平安，就是一种不平安。所以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去买平安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事物在不断的变化，所以的话，一切的你所买的都是暂时的，是一种暂时的安全感，它不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平安它是不是真的平安，因为人呢拼命的想要去靠人的方式得着这样的平安，得不着的话，有些人他无奈，他就去拜鬼神啊，在这个世界上寻求拜鬼神啊。你说你去拜佛教吧，佛教现在很多，在很多人方面就变得一些功利啊，以前他佛教其实早起于是无神论，但是呢，你拜佛教的时候，那个佛教就是叫你就是消灾，叫你就是说你去庙里面去投一些钱来消灾，你还是怕什么呀？你还是有恐怖感啊，你为了要消灾啊，对不对？所以那个，然后有些那个要想要成佛，他就拼命的去什么，他拼命去修行。那么实际上佛教到后来呢，他也是在一种什么呀，在一种无可奈何之中做的这个消极的，要消极的与世无争。所以我原来跟大家分享，以前在盐湖城分享关于佛教的时候，就专门提到一点，就是说消极的与世无争和积极的平安之间的一个区别。 OK，所以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属地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平安都是什么呀，短暂的，非永恒的，都是随时可以消失的这样一种平安，所以它不是一种真的平安。 OK，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属天的平安。那么属天的平安的源泉乃是神的恩典。 OK， 那个因为圣经上说了，父神是赐平安的神。那么我们现在要弄清楚一个关系，就是关于父神他给我们平安，关于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平安，关于圣灵他给我们平安，这三者到底有什么关系，他们的 是如何赐平安的。我们知道这个当神赐平安给我们的时候，他赐恩典给我们，就是说我们刚才已经知道，当人犯罪的时候，他跟神沟通的那个神放在我们心里那个灵已经碎死过去了，所以神是要重新的唤醒我们心中的那个灵来跟他沟通，这是靠他把圣灵进驻。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常说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呢，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平安。所以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章节说，他就提到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所以经常在以前的祭司啊，就在旧约时期，他的祭司在给大家做赎罪或给什么的时候，他都要讲这句话，愿赐平安的神。所以神是赐平安的神。所以你看那个帖加罗尼书前书第五章第二十三节怎么说，他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所以你看这个神是赐平安的，所以我们的平安的源泉直接是什么呀，来源于神，来源于神。那么既然他来源于神，他怎么成就呢？他首先是什么呀？首先是你是罪人，你没有办法平安，我必须要怎么样，要来赎你赎罪，也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个就是，所以耶稣基督赐人平安。那么我们看到了第一步是平安来源于神，神赐的恩典。那么怎么完成呢？用耶稣基督赎罪的方式来完成。 OK， 所以他完成了这个赎平安。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他在，你看他是如何那个赐平安，他在离世以前，他把一些东西都分给了不同的人，对不对？他把身体交给了谁啊？他把身体交给了约瑟，对不对？因为后来他就睡在约瑟的那个坟墓里面。他的衣服给了谁啊？衣服兵丁给抢走了，他们那个抽签来分兵丁，对不对？他把母亲交给了谁啊？他把母亲交给了约翰，托付给了约翰。但是他留下一个最宝贵的，他把这个最宝贵的他给了跟随他的门徒。这个最宝贵的贵贵的就是什么？就是你看，就是平安。他说我把约翰福音14章27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他把这个最宝贵的他是留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比较一下，耶稣基督他赐的这种平安他留给了我们。OK， 那么世界上有平安，世界上平安是什么平安呢？是假平安，所以他给了他会再夺走。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平安呢，他是永远夺不走的。世界上所谓的平安呢，他始于愚昧，他整个过程都在最终，他是短暂的，结局是虚空。耶稣基督他给我们这个平安始于神的恩典，整个过程是人生命的升华，它结局是永恒的平安。所以我们看一下耶稣基督他的生给人什么平安。耶稣基督生实际上就是我们得着平安的凭据。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神来世界上是来找人的，人要找神是找不着的，因为罪蒙蔽，所以要这个神来找人。所以神找人就并赐真平安，所以耶稣的降生呢，他就象征着真平安，是真平安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耶稣诞生在马槽里面的时候，哎呀，这个他没有枕席之地啊，他没那个正经那个住房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平安的场景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耶稣在马槽里面，玛利亚抱着他的时候，那种平安啊，真的是象征着他会将真平安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呢才会有这个路加福音怎么说，你看有一对天使就在唱，他怎么说，他说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14节说，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对不对？大家很熟悉这一段吗？我们今天到了圣诞节，我们都唱什么歌啊？最有名的那个什么平安夜， 这就告诉我们耶稣的身就是要赐福给我们平安的一个凭据。所以耶稣的身是给我们的这个平安。那么耶稣的死给人平安。你知道耶稣死以前，他在克西玛利亚园的时候呢，他就跟人门徒说了，就是他人只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要被钉十字架，不是那些门徒啊，谁没有平安啊？是门徒没有平安啊？有没有搞错呢？他该要去被钉十字架的人，他心里有来自神的平安，那些门徒反而没有平安，因为耶稣知道他必须成就这个平安，因为他知道不走十字架道路的话，人就不会有真的平安，所以他知道人最需要什么。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平安。你看他在十字架上，他甚至还在为这个那些嘲弄他的人，那些嘲弄他没有平安啊，你别说他你是什么，你是神，你为什么不能自己救自己，像唾唾沫扔石块，这些唾唾沫扔石块人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们有没有平安啊？他们有的心里面说，哎，我被你骗了哈，你到底不是神。哎，有的心里说，你算什么，你看那个弄的是一个，就是怀着记恨，怀着那种来嘲笑，只要你一嘲笑别人，你心里面就没有平安。但是耶稣基督他在为这些人祷告，他心里面有什么呀？有着天父那里来的柔情啊，那种平安，对不对？那你看他钉十字架，好像很多人看他根本不像英雄，他窝窝囊囊的。我们想想看，我们以前，我在从中国大陆来，从小时候就看那些英雄电影，看那些什么烈士啊，在就义啊，哎呦，他们就义的时候很勇敢啊，他们真的不怕死啊，所谓视死如归啊。我看到那个许云峰啊，江姐，那个以前电影是，那个从大陆来的都知道，哎，他们很勇敢，像烈士一样，不像耶稣基督那么窝窝囊囊被钉十字架。他们有没有平安啊？他们你看走向刑场的眼睛里冒了怒火呀，那怒火简直要喷出来的样子，演员演的也真好，心里面被那种痛苦，被那个愤怒的那种火在那里燃烧着，他没有一点的平安，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他的死给人带来平安。这个在哥罗西书一章第二十节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成就了和平，这个和平就是平安，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死带给人的平安。 OK， 因为他必须要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来成就平安。 OK， 这个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上面也说了，这是在33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在义上活。 OK， 这是耶稣基督死给我们平安。那么耶稣基督复活给我们带来平安。你知道人在人世中，现在当我们懂事了，我们有理性，我们能够思想的时候，最大的不平安是什么？最大的不平安是什么？我们想到我们会死啊，没有人不会死啊，肉将会死啊。很想到我们这个人就这个就这么几十年，对不对？其实人在很多方面还不如那些低级动物呢，鱼啊什么的，可能他们思想没有死的概念啊，真的。我们不知道，我不是鱼哈，但是我在那想，我不知道这个，但是我在想，就是说这个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平安。但是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他复活的意味着什么呀？是吧？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世界，对不对？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他专门是讲了，他说你看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不再被死所管辖，这个是很大的，这个是全部重要的意义都在里面，就是耶稣基督他战胜了死亡。 所以你看，当他复活的时候，他第一个向所显现的是谁啊？是玛利亚。那个玛利亚在哭啊，对不对？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讲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平安，对不对？从今以后你就要有那种属天的平安，属灵的平安。他向这他的门徒显现，他讲的话就是要你平安。所以从那以后玛利亚再也不哭了。 OK， 所以耶稣基督他成就了这个，他救赎了这个。但他救赎完了以后，他复活了，他升天了，我们怎么得平安呢？OK， 他创造这个条件，他有的条件，我们怎么得平安呢？耶稣就说，我把圣灵赐给你们，所以让圣灵进驻到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下上一张再看一下。哦，对，往下走，对。所以这个圣灵呢，他是具体的运用者。所以这他们三者的关系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恩典、圣子的买赎、圣灵的运用。那么圣灵怎么运用呢？ OK， 圣灵就是什么呀？把平安的种子放在人的心里面，然后这个种子它就会结果。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大家都会这个，很多人都会背，对不对？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慈，这个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么第三个提到的是和平，这里面就是平安，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OK，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就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三节怎么说。他说，但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就是要靠着圣灵我们来够得到这个平安。那么有时候圣灵会责备我们，那么责备我们就是为要我们能够得着那种属天的平安，最终得着平安。也就是说啊，圣灵做的是具体的工作，把平安印在人们的心里，就是把神的恩典放在人的心里，从中生出平安来。所以他们的关系啊，就是什么呀？神的恩典、圣子的买赎啊，还有圣灵的运作并结果，来对付我人的血气。这是为什么啊？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里专门讲这句话。我们现在回想这句话说，哎，原来是如此啊！因为我们常常听着这句话，大家也不陌生了。就是说，体贴肉体什么呀？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这句话讲的好像大家经常听，但是我们细细的来研究，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具体运行者在我们心里面要得着这个属天平安的，是要信圣灵的运作。 OK， 好，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如果能什么是属天的平安。下一页，那么下面我们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所谈的这个内心的平安，我们要这个圣灵给我们平安是内心的平安。所以耶稣基督说 OK， 在你们里面，我们里面，你们有平安，在世上你有苦难。那么为什么我还常听着基督徒在说，哎呀，你现在要出门了，对不对？我就去祷告说让一路平平安安的去，一路平安的回来。我们刚才在我在坑城弟兄，我们几个人这个带心，我们几个人在祷告的时候，我还专门提到，我说要让我们赵牧师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他现在在香港啊，这个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我们也在求外在的平安啊，不是吗？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当神是体贴我们在这个三维空间，在这个世上，我们肉体上的软弱。所以我们心里面有真正平安，我们也祈求向神祈求外在的平安，这无可厚非的。基督徒这样，神也会按着他的旨意赐给我们在外在的平安，这是我们可以要求的，这没有矛盾。 OK， 所以我们也常求，我们为我们的牧者啊，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家人，甚至为我们自己，我们都求平安，对不对？神按着他的旨意，按着 他为我们所定的、所安排的、所最好的来为我们安排，赐平安给我们。OK， 这个所以大家不要说啊，你就是只会追求外表平安，这个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基督徒只要追求内心的平安，不是这个样子的。OK，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属天的平属性和功用。那么我们讲了半天，还没有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什么叫做属天的平安？我刚讲了属天平安，它源泉是什么？那为什么这个它通过什么完成的？然后具体运作如何？这些我们都知道了。那么你说说什么是属天的平安？对不对？属天的平安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他都知道，有些已经体验过了，就是一种属生命的、超自然的、永恒的平安，就是这种发心内心的那种平安，就是无论你在和什么样的环境中，因神的同在、圣灵的内住，能够基督徒心内心中的那一种安详、那一种宁静、那一种平安，就是那种心灵深处的那种平安。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说有时候你体验到，但你说不出来，叫做只可什么呀？意会不可言传呐、啊，很多弟兄姐妹他体验到属灵的平安，他体验到是平安的，他会告诉你这句话。所以为什么我们就可以说不，这个有时候会经常讲，就是说这种平安是什么呀？不仅是出人意料的，而且是那种不可言传。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哦，这个人好像表面上很聪明啊，有各种语言、各种形容词，你看那个形容词一大堆，然后有各种诗歌都用那种装饰的话，到了这个时候呢，你这个找不出词来表达那种，所以他那种在那种，我们只能够说他是在那种对逆境中的刚毅、坚柔、狂风巨浪中的平安。所以这个有时候啊，当你经历过这个时候，你会想到，哎，我这个是我吗？我以前我根本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话，是对自己感到惊奇。实际上，你是在经历到的那种平安。刚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刚才我们弟兄提到了那个，我们的陈就提到了那个树，是在那个大瀑布里面长出来的那个树，树上面呢有一只小鸟，对不对？那个鸟，那我你可以看到那个，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那幅油画，那个大瀑布里面惊起了很多的水花，好像那个它那个动态画得很好 ，dynamic， 动态，你可以看到草在动，边上在动，好像是狂风暴要来的，天也是阴的时候，你看那个小鸟从容无惧的在边上转来，它这头这还在觅食，好像边上的事情、要发生的事情、即将到来的事情与它毫无关系那样子的。所以你看它这种就是那种处事不惊啊。我们基督徒就是有那种平安，那种平安就是处事不惊，心里有父神来的力量，像耶稣基督那样对世人怎么样，心里面尽是柔情。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平安是什么样？是耶稣基督是真的是是榜样。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当这个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以前一夜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那些门徒是如何的表现啊？你知道吗？他们跟着耶稣基督三年半，啊，跟着耶稣基督学信心的功课，哎呀，他们这个学习仰望于交头，可是到了这关键时刻，耶稣基督一宣布，大部分不相信，有的还担心我将来怎么办。OK， 你看耶稣基督他的不平安，他上十字架的平安。今天我们都换一个角度来讲，今天如果耶稣基督他没有上十字架，哎呀，他是神的儿子，最后呢，他用他的属天的神迹，他战胜了这些人，最后呢，他不要上十字架，这些人都吓坏了，因为他有他那个属天神迹。那么这部实际上是在演出一个什么呀？一出迎合大众心理的那么一个喜剧，人间喜剧。他耶稣基督关键是他并没有胜过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但是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上了十字架以后，这个所以呢，他就成就了我们得到的这样一种真的平安。我们知道世界是从来不太平的，我们不能够从中得到平安。我们要经历的这种平安，就是这种坦然无惧的这个 克服恐惧的那样一种，在主里面的那样一种平安。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那么这些平安呢有各种，比如说在神面前称义而罪得赦免的内心的平安啊，这个我这个时间有限哈，我们就那个这几个平安我大家看一下。所以我们有那个在基督里的平安啊，基督说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什么是在基督里的平安啊？在主你的平安很简单嘛，一句话就是信主嘛，真正从心灵和诚实中信主，你就在主里面了。 OK， 与神和好彼此相合的平安啊，这里面都有圣经上都有那个待人求的平安。这个待人求的平安很有意思，这个在这个我在这个哪一本上面有专门提到，就是说这个大家可以看那个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一到第三节，说他专门提到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啊，进他家去的时候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能归于你们，这何乐而不为呢？你待人求平安，希望他能得到平安，如果他不要这个平安，那你得到，对不对？那这是还有随时给的平安，随时给到什么？给到你出乎意料，你都不知道。所以因为你不是说神你现在太忙了，我不可以给你求平安，你随时向神求，对不对？所以这个另外的话，遭遇苦难时候的平安，这个遭遇苦难的时候，最能够让你体验到神，最能够让你体验到一个平安。这个是很多我们原来在这个盐湖城基督教会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家庭遭遇很大的灾难，他所经历的苦难的平安，一会儿我会跟大家专门的谈到这一点。OK， 这个然后就出人意料的平安，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其实就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出人意料平安？这个出人意料有时候会牵涉到一些超自然的事情，比如说保罗在和他被监狱里面，然后就是有他的平安，有祷告，这个锁链就自己开了，对不对？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个祷告，我们心灵呼求的，他神对我们的，我们如果正在主里面，我们向求求祷，他给我们第一个回应就是他的平安。所以很多很多人他都有这么一个，很多人会跟你分享到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们很久的祷告，他说他们在进入祷告以前呢，因为世上的很多事情他们是感到何等的沮丧，但是他们祷告完了以后，他们出来的时候就会感到他在满有主里面的平安。 OK， 所以我知道神是实际上是预备人心筹算万事的，但是呢要记得这一点，你向神祷告，你就是说神所说的我所赐的并不是按照你所求的，乃是按照我知道你所需要的，就是心灵的平安。我们很多人都会跟神跟主在祷告会上面征战，我们的哀哭啊，我们就流泪啊，我们敲打着天门啊，我们要支取你神每一个的应许，其实我们还是出于我们自我，我们日子久了我们就会思索，主啊你为什么不回应我的祷告，怎么没有回应？你不妨试一下看看神怎么给你平安，就是说当这个弟兄姐妹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在灵里面有升华的时候，说他不是说祷告完了以后就盯着眼睛看有没有应验我的祷告，而是说我这祷告把我心里面想说的想求的我交给主，然后我不管了，我这个你怎么处理是你的事情了，然后就有一个坦然的平安的非常平安的说，这是真正的平安，而不是说祷告完了整天说这个祷告啊神会成就，整天盯在那里。不，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说你祷告完了你能够有一个这个心念，祷告完了怎么能平安，祷告完了以后那这个事情我不管了，那神来处理， 他一定会我安排更好的，不管是不是应许我所心里所求所想的，反正他最终他结果那一定是对我来讲最有利的。你有这样的坦然，这就是神赐给你的这样的平安。OK， 所以我们那个就是说所讲的就是这些，然后他这是属于一个属灵的福气。那么现在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下一章，就是说基督徒还会不会有不平安。我刚才已经跟大家提到了这个事情，实际上基督徒在很多情况下他都有很多的不平安。是为什么我们说当我们信主以后，这个圣灵赐给我们进入我们心中，我们会得到属天的平安呢？实际上神给我们的基督徒的那种平安是什么呀？首先当我们信主以后，他给我们一个拥有支取这个平安的权利和凭据，是一个种子，它会结果，但什么时候结果，这神有他的时间表。就是说只要是种子在心里面，你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体贴圣灵，它一定会结果。所以也就是说它会在一定时间里转化成真平安。所以为什么大部分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呢，常常没有达到那种平安的圆满呢？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的这个内心啊是一个属灵的战场。只要是战场，首先你不会看到战场有没有平安，战场是没有平安的。所以首先我们是一个属灵的战场，有两个水火不相容的律啊在交战。一方面是我们的软弱要体贴肉体，一方面呢是圣灵在我们中间，要我们来体贴圣灵，在真理上在圣洁上面不做妥协。所以我们外边有罪的诱惑，有魔鬼撒旦在那里的攻击，我们内心有软弱，所以我这个时候就要常常靠圣灵，就是平安的种子在心里面来常常责备我们，使我们什么呀，是随时随地的就是来提醒来责备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是感到不平安啊，对不对？我们在开长执会的时候，有时候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回去以后打电话就跟牧师说，或者说哎呀我觉得这个我心里没有平安，为什么会这样的。我们经常听到基督徒常讲的话就是说我心里面没有平安，这个事情有没有这么说？这个事情他觉得他不好，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平安，我不应该做，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螺旋性的上升，就是说每一次的征战，就是你内心的征战，这两个律的征战，就是说你的这个属体贴肉体和体贴圣灵这样的征战，每次当你战胜的时候，你都是属灵的灵命增长的一个升华。哦，就是螺旋一直在上升，所以到后来你就会有一天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样体验到那种属灵的平安。你为什么在那么一个大的事情上，在那么一个危险境界，你能够真正体验到这个属灵的平安？你回头问你，哎呦，这是我吗？我怎么不认识我自己了？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说当圣灵感动，圣灵责备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顺着圣灵的意思，顺势提那个来那个，因为基督徒他真的他生命改变以后，他一定会有经常有那种圣灵的提醒，经常会说：“哎呀，我是基督徒，我那个我这样做的话，我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所以不要消灭，这个圣灵。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说，有些人他会什么呀？他会感到绝望，因为他很近前。他心里面没有平安，为什么？明白？他发现说：“哎呀，我都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我心里还有那么多的败坏啊？我怎么心里面老是想着这个邪念，想着那个邪念，想着怎么回事啊？如果我有来自神的恩典的话，我怎么会有心里面还有装着那么多的败坏啊？”所以他就想想看：“哎呀，我真的是没有得救。”哎呀，他就失去了原有的爱心，他就自甘堕落。他说：“我是无可救药的人，那我就破罐子破摔吧。”不是这样子的。人心中都有很多的败坏，信主以后在神里面在主面前看为称义，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对不对？那么你自己想想看，你如果觉得你心里有那么多的败坏，这说明什么呀？什么使你感觉到你心里有那么多败坏？如果圣灵没有做工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败坏的认知来自于圣灵，就是你有圣灵在里面，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你不会感觉到内心的腐败，你不会感觉到你内心的败坏。如果没，因为我们在没有受洗以前，我们在生命没有改变以前，实际上我们对属灵的事是不敏感的。我们常常很多事情我根本不感受到罪的存在，如今你感受到了罪的存在，说明什么呀？圣灵在你身上做工，对不对？所以不要消灭圣灵感动，按着圣灵的旨意来改变你自己，而不要自暴自弃。所以这个是我是专门提到基督徒会不会有不平安的答案是会，真的会，而一直会。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最后如何得着属灵的平安。那么在这个我们看到在这个约伯记啊22章第二十节说，你们要认识神就得着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什么叫认识神啊？你怎么得着？你要生命要生活要改变，要让圣灵进驻。你如何能让圣灵进驻啊？你必须首先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认识主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归于主，什么就是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有了这个，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要得着这种属灵的平安，你要体验到，弟兄姐妹，你要体验到这种平安，你首先必须要得着主，你首先必须要得着圣灵。没有这样的话，圣灵如何在你身上做工？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必须要有信心，必须要顺服。 OK， 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的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知道这个什么是信心吗？我们一直在学信心的功课。信心，我人有起伏，信心，所以我们常说神干涉不干涉人的自由意志啊？神干涉不干涉？神给人有自由意志，对不对？你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呢，当人用自己自由意志说，他说：“神啊，求你增加我的信心吧，求你来干涉我的自由意志。”那神就会。因为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常祷告说，神求你增加我的信心。如果这样的话，神会的，神会干涉人的自由意志。Okay， 当然他不是经常干涉，不是那个，首先你有用你的自由意志向神求，要求这个。 OK， 所以我们你看一下那个信心的功课。你那马可福音第5章第34节的时候，那个血漏12年的女人，记得吧，用什么药都用不好，所以在耶稣背后摸了一下，耶稣觉得有这种能力人，就从他身后拽出去，就回头来说，谁碰了我以后，他那些门徒还斥责说，怎么可能有人碰呢？但是呢，就是这个12年没有办法好的这个女人，她凭着她的信心，她就说，我只要碰一碰耶稣基督，我的病就会好。那么耶稣基督怎么对他说呢？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知道吗？他上面讲的他血漏好了，这不是太重要，这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他讲的那句话，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他得到了一个比他血漏被治好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平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我们要真的是要靠着这个信心，靠着顺服 OK 来就也不，也就是说当你信了主以后，你还有功课要学，你要学习信心的功课，顺服的功课等等。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不要体贴圣灵，而不是去体贴肉体，这很重要。最后就是说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OK， 那个就是说，在这个雅各书第6章第一章的6到8节的时候，只要凭着信心，不是这个，我看一下哈，在雅的这个路加福音，在这个 路加 福音里面专门提到的，就是说要凭着信心就一点不疑惑，那疑惑的人就在海中的波涛，这是谈到的是信心哈。那个在主内合一是在罗马书第16:20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那撒旦践踏在你的脚下，因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与你们同在。为什么他讲这句话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教会是在主里面所合一的，所以所以我这边特别要专门跟他讲到如何得到属天的福音的三点，就是认识神、信心和顺服，活出耶稣就样式来。第一点是特别的重要，对于慕道朋友来说，你知道这个耶稣基督那些门徒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呢？雅各和他的弟兄约翰，他就是血气上的竞争，说要谁要坐在耶稣基督的右边左边。多马是什么样？非常的不幸，非常的多疑，他不是不信，他非要看到这个钉痕他才能够说耶稣基督，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对不对？这是些什么人呢？这些其他人都他的都是一些不和的人、困惑的人、骄傲的人、竞争的人，是这么一群人啊。但是耶稣基督却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因为神知道他的心，神更知道为什么他能得到平安。这些人都是这么一群人，因为耶稣知道他们认识主，所以这个认识神很重要，认识神很重要。所以我这边特别是今天跟大家就想分享到，就是说关于属天的平安，因为我自己也看到弟兄姐妹在盐湖城的时候他看到的那样的一些的经历。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做阿嬷，我不知道这个关强弟兄他应该知道阿嬷对不对。阿嬷他在要那个要过世以前，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走了，他甚至跟三和姐哈，就是他的这个弟媳妇，他三和姐他说我今天晚上我就要过世。但是呢三和姐说他就是那样的平安，他知道神要接他，他真的心里面是属天的平安，他对死没有任何的恐惧。就阿妈这个是他在我们教会侍奉了很多很多很多年，到最后那天晚上他果然就被主接走了。我就可以看到神在他心中放下那种属天的平安。那我原来带一个姊妹信主，我用这个来跟大家就是做个结束，就是我带一个姊妹信主，她的名字叫月清，我不知道在座的姐妹有哪些人认识她。结果呢她信主以后她的路非常的坎坷，她这个家庭一直在出事，她身体也一直在出事，所以她可以说是非常苦。但是每次呢他都跟我分享他心中的平静。那么有一天呢，后来呢他真的是非常苦，他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他的电话呢跟我说，他说他得了子宫癌，而且是后期了，第四期了。所以他在电话，因为我带他信主的，所以他在电话中他就好像有点气急败坏的声音，他陈玲珑，到底是怎么办？这个时候他心里面，你看人到了那个地步真的会这样，我们不能够，因为人他不是神啊，他都是有那种是他不是神。后来呢我们就赶紧赶到他的家，然后我就为他祷告，为他那个以后呢，就是说到后来一直到医院去，因为他那个到了四期以后那个经常血块就堵在这个血管中，使他这个头脑就有点不太清醒。到后来神要接他走了，神要接他走的时候，那个他是非常的平静。我那天晚上虽然他自己不是，我可以从他脸的表情上看出非常平静。那天晚上他们打电话说可能今天晚上他就要离开，以后然后牧师那时候不在，因为他在东部，然后就我们就赶到这个教会跟一些弟兄姐妹，然后那必须要有牧师不在，传道也不在，然后就必须要有人为他做这个在您过去被主接前做祷告，然后我就去做这个祷告，然后我就感觉到我摸着他的脉搏，我摸着他手开始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的脉搏是这样的平静，但很弱，然后他整个表情那个时候很奇妙的这种感觉，我就心里面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不是说我跟他灵犀点通，但是我就感觉到他的平静，他的安静，那是一种不是属世的那样一种平安，而是非常平安，因为神要给他接走。所以我就祷告，我的祷告就按着他的那个，我祷告的声音跟他的那个 那个麦西声啊，差不多是一样同拍的。那我祷告，我就随着他的麦西声，那我祷告越来越慢，因为他的那个息啊，脉搏就越来越慢。我祷告停止，他刚好被神接走了，被主接走了，脉搏就停止。所以我印象很深，我那个时候，因为他是那样的平静的，被神被主接走，因为那样一个属天的平安的平静，只有基督徒，只有真正那个才得着的。所以后来我就为他填了一首，为这个事情我专门填了一首词，就是《声声慢》。你知道以前李清照填《声声慢》的时候，他是心里面没有平安的那种，很凄惨的。所以你看他用那个词是冷冷清，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寂寂，还要加上个寂寂两字。所以在这个《声声慢》的时候，到后面呢都是用的仄声结尾，因为他没有平安嘛，没有平安。后来也有用平生的，所以我就为此，因为我知道这个他是很平安、很平安的，被神接走，所以我就把这个我上半阙讲他这个的时候，我就填了下来。那我是说，我说这个脉如细水，他的脉如细水，气若游丝，留住一缕余香。执手轻声，那时候我手拿着他的手嘛，执手轻声，此时难遇平安。那真的是非常平安，喃喃祷息相伴，我的祷告和他的气息声音相伴，四一一，这个时候好像一一预置时光，平安的让你感觉到什么呀？时间要停止在那里，魂去也，尽平生苦楚化作灵祥，啊，他就是这么平平安安的被神接走，啊，这个福气，这样的福气，只有什么呀？主里面的人。只有圣灵进驻在我们心中的人，我们只有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只有体贴圣灵的能够得着，这就是我们说的属天的平安。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谢谢那孩子在这个时刻在与大家分享你所赐给我们的那种不是与属世的那种奇妙的那种出人意外的那样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心里中常有属灵的征战，我们心是属灵的战场，但是主你真的是要我们得着这样的平安，因为主你常说啊，凡事都依靠你，把重担卸给你。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属灵的灵命中，我们要经过征战，我们要成长，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圣灵在我们心中扎下的这个属灵平安的果子的种子啊，迟早会结出果子来。求主你真的是增强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心里面得着，并且真正体验到主，也得着体验到这种属天的平安，因为这是多么奇妙的平安，这是世上世人所得不着的平安，这是全部的救恩的意义在里面。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属天的平安，因为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我们所得着这个属天的平安也不在你以外。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前面奔跑天国的路，愿一切的荣耀归我们的天上父。感谢祷告，奉靠主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